仰望的主的手。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的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主啊，乃是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施了极大的恩典。其实，从创世以来，你一直向我们施恩。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如此之美好，让我们白白的享用。如今，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你却为我们预备了重生的机会。主啊，让我们重新得着儿子的名分，好使我们能够在你新天新地里面，能够继承你天上给我们的产业。主啊，你给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全备美好！主啊，你对我们的忍耐是如此之伟大、恒久的忍耐。主啊，这都是你的爱所发出的。主啊，你的光辉。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归向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主啊，求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继续的动工。主啊，感动、光照、引领我们，坚固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为你站立的稳。主啊，今天我们以下的学习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分享的时间，主啊，我们都求你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曾应许过我们，你说我们有三两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中间。主啊，其实我们求什么呢？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我们能够得以与你同在。主啊，我们能够蒙你所悦纳。主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福分，最大的福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再一次洁净，再一次使用，我们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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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好，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呢，继续我们来查考耶利米书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耶利米书的11章。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把这个耶利米书的12章和13章呢，我们连在一起来一同查考。那么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习从新约的光中呢来看旧约，因为我们如果只从旧约看旧约的话呢，我们很难看明白。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看自己的历史和自己先知书的时候呢，他们很难看明白，因为他们没有新约的光啊。因为神的启示是完整的啊，神的启示是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从完整的启示里边呢，我们才能够看明白神整个的救赎啊，神完整的心意。那么，如果我们只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到有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至今啊，就是没有相信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啊，他们至今的一个很难解开的一个困惑。比方说啊，圣经说，以色列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啊，以色列是应着镜像的百姓。那么，我现在想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哈。那么，仅仅是以色列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吗？
不
其实不
是，
是，是普世的人都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我们记得一件事儿啊，就是以色列呢，他是 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啊，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的表现，也就是我们世人啊一个共通的特性。所以他们也是亚当的后代，和我们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过呢，在这一个民族里面，他们有一种信的传统，不是所有人都信，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啊，就是咱们也一直提这件事，圣经上也常常说啊，就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余数啊，一个少数的人，对吧？他们在神面前呢，拥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信的传统。所以神在这个民族里面呢，就因着这一小部分人来比方说把圣经颁布下来啊，来把神的旨意能够透过这些人来传递出来。那么这些人在神面前啊，包括着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啊，这个包括着像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先知耶利米，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义的，乃是因着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啊，被神算为义的这些的人。那么咱们在这个整本圣经的这个一贯所启示，特别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啊，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咱们用英文说啊，中文就是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儿啊，是什么人就 to be 决定着 to do 啊，就是我们是什么什么生命，就决定着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而不能翻过来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是有律法啊，特别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啊，就是走了想要透过律法来做到完美啊，做到这个合神的标准啊，这样的一个一条道路。那么这个呢，跟咱们中国人呢修行啊，修行这条路呢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想要翻过来啊，就是透过 to do 来决定 to be 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在我们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困惑，就是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悖逆啊，是吧？神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啊，怎么说也不听。那么到了最后呢，神惩罚他们，他们还不听，对吧？那么翻过来呢，这也是撒旦魔鬼在神面前的一个控告啊，也是我们心中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说出来的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神的律法有一点不大合理，是吧？神的律法是不是有点不大合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的确如此。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行过一个让人很困惑的神迹，就是主咒诅了那一棵无花果，是吧？那么圣经上记着啊，就是主耶稣饿了，他要去这个无花果树啊前面呢去找果子，结果呢这个树上啊只有叶子没果子，对吧？那么圣经注明了说那个时候啊他还不是结果子的时候，结果呢主就把他咒诅了啊，让他连根都枯干。那为什么呢？因为无花果这棵树它就是要给人啊提供可吃的果子的，结果当主耶稣饿的时候他却没果子，是吧？那么可是圣经上说他本来他就不应该有果子，因为他不是结果子的时间，可是主却把他咒诅了。很多人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抱歉啊，就有一种困惑了， 啊，就是说主耶稣做的太不合理，是吧？这个本来他就不能结果子嘛，他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嘛，你就硬，叫他结果子，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代表着以色列，也就是说，当神要向以色列在律法当中，要拿到义的果子的时候，啊，这个无罪的果子，啊，以色列人要做到无罪，能够与神和好，啊，能够解决神和人之间因罪而产生的隔阂这件事情，实际上他是做不到的。因此呢，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啊，我们打开旧约的这个钥匙，其实是新约。啊，那么以色列人真的不想做到律法吗？其实他是想的。啊，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罗马书里边啊，就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啊，这个记录在罗马书第七章啊，那里边就是说呢，我心里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我真是苦啊，是吧？我真是苦啊，这个谁能救我啊，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原来啊，这个是由生命本质来决定，不是以色列人他不愿意做到，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念里边啊，我们是愿意做的，可是行出来的时候由不得我了啊。他说在我里边啊，好像有一个律啊，这个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我做不到，我不愿意行恶的我不想行恶的时候，这个行恶的律啊，这个律就是一个法则啊，他把我掳了去，让我无法做我心中想要做的。因此呢，这个时候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啊，就是我们里边本来有一个向善的本能啊，那么这个本能呢，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所留下的这一个神形象的印记在我们的心里。可是当我们犯罪离开神以后呢，我们就失去了绝对控制自己能够按照我们里边善良那个本能啊，这个我们的良心的那一个意识完全控制我们的肉体，我们缺乏了这个完全控制肉体的这个能力，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俘虏。所谓的俘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没有打过对方，对吧？结果叫对方把我们给俘虏了，啊，把我们打败了，让我们投降了，是吧？所以我们在肉体的情欲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恶的欲望给制服了，啊，所以我们像一个俘虏一样啊，被他掳去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犯罪本性的这个生命，对吧？而我们离开了神以后呢，我们又没有了这个绝对的能力来制服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 to be 决定了 to do， 就是我们这一个离开神，能力有限，有犯罪欲望这样的生命决定了我们外在的表现。但是人类呢是非常丰富又非常复杂的啊，人类是可以假装自己的外表，伪装自己的外表的。所以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主耶稣斥责这些有神的律法却做不到，但是很想做还是做不到，又不承认自己做不到的人，就变成了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他们做不到，但是很想做到还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就开始伪装啊。那么在这个伪装的时候呢，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啊。可是当人啊看看周围的人啊，其实是都是做不到的， 因此呢，慢慢的，就像圣经所说，我们的心啊，人的心啊，就好像被这个烙铁烙惯了啊，反正都是假的嘛，所以也就心安理得的就假了，对吧？那么这样呢，就可怕了。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儿，其实旧约咱们说啊，它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啊，旧约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那么旧约的一个总结，旧约的一个总结啊，旧约的这个总结吧，那是由一个人来作为代表的。旧约总结的这个代表人物是谁呀？
耶稣吗？
还不是。
施洗约翰是吧？
哎，是施洗的约翰呢。啊，是施洗的约翰。所以约翰，施洗的约翰是祭司啊。那么他的工作呢，是为主耶稣来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预备合宜的百姓啊，预备合宜的百姓。那么什么样的百姓成为了合宜的百姓呢？就是在律法之下谦卑承认自己做不到的这些人。所以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礼，那么传悔改的洗礼，它的基础就在于在律法的光中人都看到了自己有罪，但是在客观事实当中又承认自己无法做到律法的要求，因此承认自己在神面前靠着律法称义这条路是不可能的。那么凡是有了这种意识的人，就是为新约，也就是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来预备了合用的百姓。那么这样呢，这些人悔改走因信称义的道路，因为知道因律法因自己的行为是走不通的了，所以呢他们才会走这个被引导啊，进入这个因信称义的地步里面去。所以这个旧约啊，实际上它是让我们看明白人性的本质，让我们看明白如果我们生命不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生命这个全然得救的生命与我们的联合，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是没有用的。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读律法书，读这个像耶利米书这样的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神在这个他子民的身上的要求，弟兄姊妹，旧约和新约神的要求是一样的，不过旧约他达不到神的要求，做不到神的要求，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啊，在原有自我的生命里边他必然失败。那么在新约时代里边，我们得了生命，那么我们就开始了在神的心意里边逐渐逐渐的新生命的长大啊，来决定着我们的这个制服肉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当然新约兑现的时候，是我们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肉体，进到永世里面的时候，那完全就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进入到完全的义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新约的光中呢，我们再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知道啊，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离了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靠自己走律法主义的这条路呢，已经给我们做了充足的见证啊，就是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在新约，因为之所以是约啊，约就是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做一件事儿， 对吧？好像签一个合同一样啊。那么等到这个合同还在，也就是约还在的时候呢，表示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每一个立约啊，它都有一个目的性的，是吧？约是内容呢，是达到目的的这个条件啊。那么等到这个目的达到了的时候呢，这个约就兑现了啊，约就没有用了啊。好像两个人商量好了做生意，对吧？你给我供货，我给你付款。那么在这个生意还没有做成之前的时候，双方都受到这个约的约束啊。那么等到这个生意做完了啊，货已经到位了，款也付完了，那么这个约呢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啊，就表示说神给我们所应许的那个呢还没有做成，我们在他应许里边所要得到的呢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么这个约呢等到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约呢才兑现了，那么使我们呢能够在基督里得着完全啊，使我们呢能够这个继承啊神给我们天上的基业啊，天上的家业啊，天上的产业，使我们可以在那里与基督永远同在。所以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看到新约的情况呢，看到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我们不要失望啊，这个同时呢我们也不要骄傲，是吧？这个使我们看到啊人性是怎么回事，使我们了解基督的救赎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啊，或者好像是在基督里但是选择悖逆的话呢，其实新约和旧约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果子啊，如果没有果子，是一样不能得神的喜悦的。好，这样呢我们对于这个读先知书啊，读耶利米书呢，我们把这个新约的光啊，新约这把钥匙要拿在手中啊，我们再来回过头来读旧约。那么当我们来读旧约没有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读旧约读着读着就读着绝望了啊，心情光沉重去了，就没有，就失去喜乐了，是吧？看看现实还是这么样的黑暗啊，还是这么样的混乱，我们就会绝望，是吧？咱们别忘了啊，咱们今天呢是在新约的时代，在新约的光中翻过来看旧约，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旧约关键的问题，神借着以色列人啊，给普世的人留下一个重要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就是靠人自己的能力，在律法的里面是不可能走向完全的啊，是必然失败的啊。所以在这个光中呢，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明白了，是吧？那么我们读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也就读了我们自己啊。我们以色列人是普世人的一个代表嘛，是吧？他们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情况只会比他们更加的糟糕，是吧？因此呢，但愿这些东西呢，都引导我们进入新约啊，引导我们认识新约，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新约的重要性。哎呀，糟糕了，我电脑要求我要重启啊，现在不管它先，这个看看吧，如果这中间电脑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把主持人设成我，这样的话万一关了也不要紧。
好的。好，弟兄姊妹咱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就来继续看耶利米书啊。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把耶利米书的十二章和十三章我们一同来看啊，因为只看十二章的时候呢比较看不大明白啊， 那么跟十三章连在一起来看呢，就比较更加清晰了。那么十二章的一开始呢，它是从十一章的最后啊，就是耶利米奉神的旨意啊，这个把律法的话啊再一次陈述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啊，是根据律法所立的约啊，那么这个立了约以后呢，他们要遵守这个律法啊，他们就蒙福，那么如果不遵守这个律法呢，他们就要被咒诅，因为这个是已经约定好了的，是吧？可是当先知耶利米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在百姓当中呢，就有人啊，特别是像十一章的最后提到了亚拿突人啊，就来告诉以色列啊，说这个告诉耶利米啊，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啊。那么耶利米呢，他奉主的名啊来劝以色列人归正，可是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非但不听，反而呢，来要陷害，耶利米，是吧？所以耶利米说，我并不知道他们要设谋，这个设计谋害我啊。那么耶利米他心中一定很清楚啊，他说我本身我给你们讲这些话，是为了引导你们，使你们走上蒙福啊，被神祝福的赐福的这样的道路啊，不要在悖逆当中被神管教惩罚以至于灭亡的路啊，本是出于爱心啊，是出于好心，可是呢得到的回报从人间的啊，不但没有感谢，不但没有听话，反而呢得来的是逼迫，是吧？于是这个就今天进入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是他的背景啊。在十二章里边呢，就是耶利米就在神面前呢，就跟神之间有一个祷告，然后神回答啊。最后神有在十三章里边，神有一个关键性的评论。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文是怎么说的。
耶利米书第十二章。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和华呀，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类，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我的产业像我如林中的狮子，他发声攻击我，因此我恨恶他。我的产业像我起如斑点的鸷鸟呢？鸷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净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荆棘，劳劳苦苦却毫无益处。因耶和华的烈怒，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邻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印，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惨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 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倚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声，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十二章和十三章连续的读过去。那么在读的时候呢，我特别把这个十三章的二十三节把它 highlight 一下啊，这个强调一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十二章十三章二十三节哈，这里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子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果能，这百姓呢，这个习惯作恶的啊，你们这习惯作恶的便能行善了。那么这句话呢，就在告诉我们，古时人的皮肤就是黑人的皮肤啊，这个，那么豹子身上的斑点。这个呢，都是生命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这里神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人类啊，作为以色列人呢，作为普世人类的一个代表啊，就是从亚当的后裔当中，犯罪的本性，这个是离开了神啊，带有原罪来到世界上的人类，他无法改变的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现象嘛，他生命的本质啊，也就是说，这个非洲黑人啊，他的皮肤是黑的，这个是他的遗传基因来决定的啊，这个你无法透过你去洗澡啊啊，去怎么样啊，后天的这些外在的因素来改变它。那么这个呢，就决定就说明了啊，这个我们无法透过律法修行约束外在的行为来改变生命的本质啊。那么就算这个黑人啊，这个他可以把这个皮肤上抹上一层白颜色啊，这个就叫做假冒伪善啊，就是我们的修行啊，我们得把外表呢啊，把它改成这个颜色，加上一层颜色啊，但是并不能改变生命的本质啊。这个豹子也可以把它的生命呢，把它的这个毛啊，这个用某种颜色把它涂上啊，使这个斑点看不到了，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本质还是等着再出来的时候，长出来的时候啊，还是斑点的，因为那个呢是由他生命的本质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使我们明白啊，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对话的时候啊，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圣经记录着说，如果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个呢，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重生就是生命本质的改变啊，再生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啊。那么这个尼哥底母来问主耶稣的时候呢，他说的是，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啊，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来学一点道理来改变我们的外表。但是主耶稣说，不，我来呢不是来单纯做师父的，因为生命本质如果不改变，师父是没有本质性意义的，是吧？ 所以说呢，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来单单做师父的，当然他也是做师父的，对吧？同时更重要的，他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那这个是我们从新约的光中来看旧约，对吧？那么神呼召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然后呢以色列人做不到神的律法的时候，神管教他们，警戒他们，到了最后他们直到灭亡还是做不到。那么这个呢，神就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向这个客观事实啊，来向普世人讲话。以色列人是普世人类的代表，以色列人做不到，普世的人其实都做不到。因此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通正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都要在律法之外，神的义要另外显明，这就是因信我主耶稣加给一切信的人。好，我们把这个关键明白了以后啊，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说耶和华，我要与你争辩啊，这是先知耶利米啊在神面前呢的一个祷告，与神的一个辩论啊。他说我跟你辩论的时候，你是，我知道你是义的，当然神是义的了，对吧？啊，可是呢有一件事我还是要与你理论啊，这个就是恶人的道路为什么要亨通呢？啊，为什么要亨通呢？说大行诡诈的人为什么得安逸呢？我们今天啊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是吧？这个换一句话说啊，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那些成功人士，被人尊敬的人士，高高在上的人士，弟兄姊妹，那些人不一定是敬畏神的人，就算在教会里边做到教皇的位置啊，做到各种大主教的位置啊，也不一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相反的，这一些亨通得享安逸得享富足，可能是那一些行悖逆的人。耶利米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栽植了他们啊，你栽培了他们。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凭着自己，他们并不一定能做到得到这样的亨通啊，因为亨不亨通不完全取决于人的努力，也是取决于客观给他们的条件和机会，对吧？得享安逸啊，得享平安啊，有富足啊，有社会地位啊，大有名声，这些的事情也不完全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做到啊。这里边耶利米就说了，他说你栽培了他们是吧，所以他们也扎了根了啊，也长大了并且有结果了，是吧？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嘴是与你相近的，那为什么这些人的嘴要与神相近呢？也就是说他们是说出来的是一些与神相近的话，可是心却远离神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咱们有些时候人啊也有一种，在就世界上的人啊也有一种似乎是心中的一个挣扎吧啊，就说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是吧？就是好像这个坏人啊，他们的路子很容易走得通，好人呢反而却是受尽许多的挫折和磨难。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这个恶人亨通，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恶人逼迫义人，甚至把他们杀了，神好像坐着不管。弟兄姊妹想想， 这是为什么呢？
恶人是为了好人做陪练。
恶人是为好人做陪练。是的，就像撒旦啊，撒旦这个他是神，其实是利用了撒旦，啊，表面上看起来他这个成了世界的王，大多数的人都跟随他，他很成功。可是神为什么许可他成功呢？他陪练怎么个陪练法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是吧？因为这里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这个可是我们需要来分析一下啊，神为什么许可恶人的存在，而且给他们机会呢？啊，这个我的看法啊，弟兄姊妹可以来想一想啊，我们来想一想，这个第一个方面，这个恶人呢，最后神要审判他们，啊，神审判他们，其实是因着他们是恶人。那么，生命的本质决定的外在的行为。但是他生命的本质真的是一个恶人吗？他到底恶到什么程度？那么只有给他充分的机会，他才会把他里边的恶完全的表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那神用忍耐的心啊，神用忍耐的心给恶人机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见证做足。这个我们在离开宋恩堂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话。当时我们啊，他们给我们解聘了，给我解聘了啊，然后把我们开除了啊，然后要把我们赶走啊，然后我们说我们稍微坚持一下啊，看看他们到底最后呢能把这个事儿做到什么程度。后来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幸亏他们手中没有钉人十字架的权利，如果有的话，说不定他们真的能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也就是说当给他们机会的时候啊，条件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生命里边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对，神要最后审判这些罪人，审判这些恶人的时候，神要叫他们的行为的见证啊，把他们内心的恶都见证出来。那么神审判他们，最后惩罚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哑口无言。如果神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啊，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恶人，神就无法惩罚他们，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给他机会，他没做出来，你说你是恶人，他不承认，你就没办法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他们大祥亨通啊，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神都要给他们充足的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生命的本质来做见证。那么最后神要根据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个人，来审判个人是审判的生命的本质，对吧？这个外在啊，是他内在生命的表达，是吧？这个就是恶人的道路亨通原因之一啊。那么原因之二呢，就是神要给义人一个神赏赐他的机会，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义人到底他心里边是真的有义吗？他对义的看重到底如何呢？啊，所以这个就好像约伯一样啊，他在神面前的信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神要试验一下，是吧？所以这个撒旦呢，来控告约伯的时候，就是说他信你，当然了，是因为你凡事都呵护他、保护他，是吧？赐福他，他当然信你了。他信你不是因为你，因为你是义啊，因为你是神，他信你，是因为你给他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把他的好处给他拿掉，你让他眼睛看见恶人在地上可以横通，义人要受苦，你看他还信不信你，是吧？于是呢，神就许可了，约伯受苦。那么这样呢，到了最后，神要在永恒里边赏赐约伯的时候，神就有理由来赏赐他，来为他是义人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理解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行义，不是因为我们得了好处，而是义的本身是我们所应当行的。我们不去做恶啊，不是因为做恶会马上就有什么恶报，不是的啊，而是因为作恶本身它就是我来做的。即便就是作恶的人他马上得到的是好处，而行义的人马上得到的不是好处，那仍然我们选择不作恶而行义。那么这就是神惩罚恶人奖赏义人的依据。所以恶人道路的亨通，实际上是神给人一个充分的把生命本质做见证的机会。好，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看见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大家不讲话啊，就把这个关掉啊，免得有噪音，谢谢。
罗马书第一章就是神允许任凭他们，所以神任凭他们把恶做尽，证明他们的恶，因为神是公义的。
所以神任凭不是永远的，它是一个暂时的，是为要叫人把自己的见证做足。
对，另外这个神的话，他希望他的子民不是做温室里的花朵，也要经受暴风雨的考验，因为以后到了天国以后还要和他一起管理世界嘛。提前的给人们，给他的子民锻炼的机会，不管在顺境和逆境下，尤其是像刚才牧师讲的约伯一样，他是义人，但是还能承受魔鬼的话，就是说了，因为你给他的非常多的祝福，所以他信你。一旦你给他的逆境以后，他肯定会背叛你。结果约伯的话，他经受了考验，他得到了一些磨练，最后神的话就丰丰富富的恩赐给了约伯。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都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好，我补充一点。
是的，
这个上帝在这个圣经中他立这个义的标准极高。你看诗篇十四篇就说呢，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他讲了三个，有没有行善的，有没有寻求他的，有没有明白的，然后他就说一个也没有，一通变为污秽啊，这个都是灭亡的。 他这个义的标准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义的标准非常高，就是说对于任何人来讲，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学问有多大，学贯东西，满腹经纶，在上帝面前你依然是这个不义的灭亡之子。就是说不管你的你财富有多高，你这个披荆挂甲满这个大腹便便满这个腰缠万贯，在神面前你依然是破旧不堪的。或者说你权位再高，也都是在神面前所有这一切上帝都不看为是你称义的标准。就说你的善行上帝都不看为你称义的标准。就是一个人说我非常好，像中国文化就是说我非常的好，就是说怎么能达到这个标准呢？就是先学习啊，叫事习贤，贤习圣，圣习天。我先学习，然后达到了贤者，贤者达到了圣，达到圣以后，我可能慢慢就能够就是达到那个标准了，天嘛，西天了，就是达到那个标准了。他是指着这个这个人格阶梯的这样上的。但是按理说，就是刚才张牧师讲的，也是罗马书讲的，一同变为污秽，都是不行的。也就是从这个咱们今天这个社会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逐渐变成一个工业革命以后变成商业化社会了。商业化社会呢，金钱至上。咱们来到以前，从这个所谓一个共产党国家哈，不讲这个。你到了澳洲来讲啊，他讲这个，那你讲那个。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人堕落的本性，是吧？你中国来讲，你讲那个，就是说讲到所谓平等，但是有些人比一些人更平等，就是他们享受的更大。那么所有的资源集中在自己的这个权下了，对不对？那还是怎么讲？就回到过去的那个。往往那个改制是说，那个时候这个有所谓的奸臣杨雄，那是中国说奸臣，他提出个问题，说做皇帝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普天之下莫为皇主，这个塞海之滨莫为王臣，就是每天下每一块土地都是你的，这个所有的臣民也都是你的财产了，就是这个道理，你掌握了人，掌握土地嘛。那你就掌握这一些了嘛，是吧？那这些你的澳洲来讲的话，它是通过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澳洲来讲的话呢，它讲话呢，它是通过金钱来控制，是吧？它金钱来控制这一切了。你不管是怎么样说，我们伏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你看圣经中它讲到了，就是主耶稣讲到了一个最富有的人和最穷的人，那个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那最富人的富人这个。穿着紫色袍细麻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最穷的人就是拉撒路，他是讨饭的。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说讲这个故事，十六章路加哈，路加十六章，他死时还是讨饭的。就是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完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怀中。后来说那财主也死了，并且也埋葬了，说明他的葬礼还很隆重，对吧？要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要比较来看嘛。所以，但是拉撒路呢？他是个最穷的人，最穷的人并不是说他这个懒不劳动，因为他是有病了，丧失劳动能力了，所以就被人抬来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要得他桌上掉的零碎充饥，所以他没有怜悯之心嘛。所以这个圣上你也讲到一个最富有的人归向主，就是刚才张牧师讲的约伯是归向主，也讲到一个最穷的穷人悖逆主，就是启示录讲那些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就是那些最穷的打工等等，是吧？所以从这个整本圣经来看呢，它的核心讲的就是悔改就是福，神预备了天国永远的福分在那里，这个世界都是暂时的，过眼的烟云，就像张学良死的时候是世事如浮云呢，这个主恩千金重，世事如浮云。他死时写首诗啊，张学良死时啊，就说最后两句话就是这个主恩千金重，世事如浮云。那他也是，他这个他写的文章说他也是杀人如麻呀，以前的他也是享尽淫贱荣华富贵，当时他说呀，对不对？那后来他悔改了，是吧？他就说这些投靠救主了。那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不夸这个，就夸，要夸口当指耶稣夸口。我说的多一些啊，谢谢大家啊。
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啊知道这个神许可恶人亨通， 相反的来讲，许可义人受苦，这里边呢都是为要使我们生命的本质啊，得到见证。当然，神也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恶人他虽然亨通啊，可是呢，这个恶他要给人带来可怕的后果啊，所以以色列灭亡啊，以色列遭痛苦，这都是恶带来的后果。那么这些呢，也使我们看到啊，这个恶人亨通得享安逸，不过是暂时的，是吧？义人受苦也是暂时的。所以呢，这都是为我们的生命做了见证。然后呢，神要给我们一个理由，要么惩罚，要么赏赐，是吧？所以呢，这是啊，神做事他的原因啊。然后呢，先知啊就有一个祷告啊，就是希望这些这个恶人呢遭到惩罚啊。这个神的回答很有意思啊，我们看第五节哈，神说：“你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能与马赛跑吗？”啊，这个马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那些恶人，是吧？所以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但是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里边要怎么样呢？约旦河边的丛林就是指的那里边有很多野兽啊。如果是你作为一个人啊，你到约旦河边的那个丛林啊，当时约旦河边的丛林是很大的一片，这个就是河边上那个很宽阔的啊，很宽的一片的丛林啊，那么那里边百兽都有啊，狮子猛兽啊，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边的时候能得享平稳吗？能平安吗？啊，你能，也就是说你能斗得过那些人吗？啊，肯定不行的啊。所以说义人在恶人中间，主耶稣说好像羊羔在狼群里边一样啊。所以神就对耶利米说了，因为连你自己的兄弟，你自己家人啊，都用诡诈来待你啊。这个诡诈的人啊，就像林中的这个野兽一样的啊。然后呢，他们也在你的后边大声喊叫啊。那么虽然和你说好话，不要信他们啊，不要信他们，因为他们说的是好话啊，可是实际上呢，心中却怀的是邪恶。所以说这个神对耶利米啊的回答呢，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啊，实际上就像羊羔在狼群里边一样。那么虽然神没有进一步解释，那既然是这样，我怎么得享平安呢？啊，其实这个呢，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里边啊，早就说了啊，说我把你放在他们中间啊，他们中间虽然人要下手害你，但是呢，你不要怕，为什么呢？就是我与你同在，是吧？我与你同在。所以说，神跟耶利米的话，实际上最后虽然在这里没有答案，但是在第一章里边早就有答案了。也就是说，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你想与马奔赛跑吗？你自己是肯定不行的，但是你靠着我就行了，是吧？这个就是义人能够在恶的环境里边能够生存下去，他的条件就是好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在狮子洞里边，在火窑里边仍然能够走过去，那得的是因为神与他们的同在。好，这个关于接下来啊，我们从第七章第七节往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回来，我们继续往下啊，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些问题啊，这个然后呢，我们从整本圣经，特别从新约的光中，怎么来理解这些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20分。